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论断难断啊。好，我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7章1到5节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了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为什么？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清楚。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。转过来咬你们，好，感谢神的话。那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之所以能够成立啊，我们说论断难断啊，这个题目之所以能够成立，是基于很多人，也包括我自己，这个和论断这个罪搏斗的一个惨痛的经历，所以我们才会说难断不容易，不容易斩断这个罪哈。可以这么讲，我甚至觉得戒酒啊、戒烟，甚至戒毒，可能都没有。戒这个论断啊，可能都没有戒这个论断。那这里面有几个原因，首先是我们想不想处理，想不想面对；第二步，然后才是我们能不能处理，我们好不好处理啊。那我们看到经文第一句啊，第一节就说：“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”显然，论断它不是一件好事儿，对吧？要不然这个，哎，耶稣不会这么跟我们讲。那。我们大家，而且我们大家都不想呀被别人论断。那为什么我们明知道不是好事儿，我们也不想经历，我们却不愿意面对，不愿意处理呢？啊，首先这个在词语上本身稍微有一点点复杂，就是"论断"这个词儿在英文就是 judge，啊，在对应到中文圣经里面，它根据上下文不同的场景，它分别被翻译成审判、判断、谴责。分辨、论断，所以这些词儿你对应下来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？不全是好像特别坏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坏参半。哎，这个性质啊，好像有点模糊，让你下不了决心。我是不是一定要斩断它呢？会不会这个把脏水泼出去了，结果孩子也在水里呢？是不是一块儿都泼出去？怎么办？啊！而且判断的能力是我们人和什么和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之一，就是我们有判断力嘛，对不对？那耶稣是让我们彻底躺平不做人了吗？这个你就不判断了是不是？对错都不分了，就混沌了就啊。那我们人这样，我们一怀疑是不是？我们态度一不坚决，就很难处理这种纠缠的这种罪，就不容易把它处理干净啊。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经文最后一节啊，最后一节我们为什么把它带进来？因为最后一节说不要把生物给狗啊，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面，这个的意思。啊，就是前面耶稣让我们不要论断，后面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让你不判断、不论断，但是不是不判断？因为如果你不先要有一个分辨、有个判断，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猪、哪些是狗？啊，这个是个比喻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对于不要把福音呢、啊，我们基督徒不要把福音给那些完全亵渎、抵挡、逼迫那些啊福音的人，然后怎么去？招来逼迫，不必要的啊，不必要的这个东西啊，哎，所以我们看到，先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，并不是完全不做这样的事，而且后来啊，在今天的经文后面，耶稣还提醒门徒怎么样，提防假先知。那你怎么知道是假先知？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判断，怎么分辨，凭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，凭果子就可以认出来。所以不是不要判断啊，我们上周讲到，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。不是耶稣给西门讲个故事吗？这个谁是欠钱多的，是吧？这个是爱更多的那个。耶稣还夸他说：“你断的不错。”这个断和今天这个论断是同一个词儿啊。所以耶稣不是让我们怎么样气盛绝志，好像不做任何分辨，就是这个难得糊涂啊，难得糊涂啊。其实我们回到人的常识就好了，我们不需要。也不需要好像很费力的说原文怎么说，英语怎么说，你只要回到普通人的常识里面，让你不骂人，不是让你不说话，对不对？让你不去挑剔，不是说就不允许你提意见了， 哎，这个当中总要有一个度，让我们不论断，不是说让我们对所有事情熟视无睹啊，这个对错都不分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对吗？啊，哎，恰恰相反，耶稣让我们勇敢的判断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论断人的有个悖论断，你判断别人，别人也会判断你，你要为你勇敢的判断承担责任。你想到你要承担责任，你就会不去冲动的做判断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不要吹毛求疵，要对人要宽容啊！这是耶稣啊，希望我们看到的。所以不要论断，这里面这个论断，它是指什么？指人以神自居，把负面的结论和糟糕的预期套在别人身上，得到一个虚假的优越感啊，他是这样，我看透他了，得到一个我自己虚假的优越感，得到一个安全感，他伤害不了我了，我先抓住他的问题了，他落于下风了，他不可能来伤害我了，得到一个虚假的安全感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掌控感，好像这个整个局面被我掌控了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两个人一见面，他先占上风，先挑你一个问题，哎，他掌控局面了。啊，所以论断是把这个负面的东西，把这个套到人身上，是要得自己里面，啊，是要得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要得的优越感也好，安全感也好，还是掌控感也好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只有神才能审判做分辨，但是我们人的骄傲，让我们站在神的位置上，要扮演审判的角色。就在生活里，你会发现，比如说你，特别是去北京，你一到北京，一坐那个出租车，你会发现那个司机，对不对？中南海他也熟，联合国他也熟，什么事情他都能给你论一论啊，都能给你断一断，好像不管人的这个贫富，也不管你的学历，你都可以通过论断别人来获得一种莫名的快乐啊，很廉价的莫名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得到这个快乐，而且怎么样，只要你凡事往坏了想，往悲观了预期，就会显得你这个人好像比别人聪明一点。啊，你要看到这个积极的啊，你怎么样？你会觉得你傻乐是不是？哎，你往坏了预期，会显得你好像比较聪明一点啊。这是我们人经常会有的问题，经常会有的问题。所以路加福音那边怎么说？路加福音说：“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。”啊，所以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提醒我们，论断和定罪是放在一起的，所以是把负面的结论和糟糕的预期加在人的身上，你没希望了。你一个事情，你这肯定搞不行啊！你上次就没有搞，你没有搞定，这次你肯定更惨。他不会是说哇，你很棒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。论断这种话不叫论断啊！耶稣不让我们做的是把人看死那种论断，不给人机会，不让人翻身的这种论断，把你定死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耶稣让我们竭力避免的论断。那我们把论断啊，我们定罪论断连在一起。耶稣是提醒我们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不要我们自己对信仰一认真，我们转过来怎么样，就不给别人自由啊，就去论断别人，用论断的态度想要控制别人。那我们人往往这样，自己要么不上心，我一上心怎么样，就不给别人空间了啊。我们这个境界有一个读者啊，有国内有一个读者。在那个西南那边有一个读者，他把他的孩子，他的孩子在香港一个大学读书啊，读本科啊，他介绍给我们，然后这个我们见了几次之后熟了之后，然后就跟他聊啊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这个跟我们叫叔叔阿姨啊，说这个为什么我去国内我不跟我妈妈去教会呢？因为我有一次去教会，我妈妈的朋友就跟我说，你要信福音，不信你就下地狱。那这是我们生活里面经常遇到的，是不是？他让神下岗了，啊，这么说话的这个朋友让神下岗了，他替神来审判了，是不是？他来替神审判了，所以这是论断背后很成问题的一件事。我们让神下岗了，我们占了神要占的位置。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分段一个人的他给你的意见，他给你的结论和判断，究竟是不是论断呢？因为我们刚才说这同一个词儿啊，怎么分别这个度？哎，究竟是给你的好的提醒，还是他在论断你呢？很简单，我们都有一颗心，我们都可以去感觉。首先，你感觉一下，对方给你一个建议吧，给你一个结论，对不对？你感觉一下，他允不允许你提反对意见？他允不允许你不同意他的看法？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分辨。啊，论断是不同意你， 跟他 argue，你反驳他，跟他讨论，他不给你这个空间啊。第二个判断呢方式是，对方是为你感觉是为了你的益处，真的是为了提醒你，为了你好，还是他更在乎证明我说的是对的？我这个结论那是不容反驳的，我看的是最深的，看的是最远的。他是更在意说你有没有得益处，还是他说的是不是立得住？他是不是永远正确的啊？这个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心里面可以感受的。哎，我们假设我们有个场景，对吧？假设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孩子，哎，早上起来，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快迟到了，然后我就着急了嘛，对吧？我就做父母的，早上预备早餐。哎呀，这不要再迟到了啊！你之前迟到过了，不要再迟到。你这自我管理能力不要这么差，总是磨磨蹭蹭、拖拖拉拉的。啊，我们这个话就出来了，孩子听了，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，肯定不开心。啊，肯定不开心。那孩子可能会辩解说：“哎，我上次迟到是上礼拜是因为闹钟定了铃没有响。”啊，你还敢辩解，还敢跟我顶嘴？你马上举出更多的例子。那你去年那次迟到是因为什么？孩子一听更来气了，对不对？我去年那次你还记得我呢？你带我去教会，不说都要原谅了吗？我去年这个错你还给我翻出来，是不是？你就想证明我很差，我没有自我管理能力，是不是？这杠上了，对吧？这父母跟孩子很多时候吵架就是这样，啊，我们想证明自己没有看错，目光如炬，对吧？孩子如果这个时候不认错，那就是什么？错上加错，藏族同胞啊，错上加错，所以孩子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我只是举一个孩子的例子，因为孩子比较安全。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还比较安全好讲，其实我们多少夫妻关系，甚至就因为这样，你来我往的就分开了都有的，啊，那更复杂的，我们自己去脑补自己经历过的场景，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哈，我们都这样经历，我自己也经历过啊，跟论断搏斗的这样的惨痛的经历哈，而且最简单的一个办法，我们再给最后一条最简单的办法，你怎么分辨论断？换成你自己，就这句话你分不清楚。你换成是你听到这句话，就你说了别人一句，哎，这个我孩子跟我又，这个好像很受伤，很委屈。那我这个是不是论断呢？你换成你自己听了这句话，你愿不愿意听到别人这么对你讲话？你总是这样，哎，你又把这个事情搞砸了，你就不能怎么样吧？我这种句型一出，我们喜欢吗？我们马上就会觉得，哎呦，你论断我是不是？哎，你评判我。这种用很断言的方式，又很轻视的态度，不容置疑的给我们丢过来一个结论，那就意味着我所有的错他都记着呢呀，不但没有原谅，心里面有个小本儿，对不对？把我们看死了，就不相信我有任何改变的空间，咸鱼永远翻不了身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话我们不爱听，我们不爱听的，大概率怎么样？大概率就是论断啊，大概率就是论断。我们想想。我们想想，耶稣怎么对彼得？其实包括耶稣对犹大，但是犹大那个对我们好像太远了啊，我们就太高深了，太厉害了。我们就举一个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啊，耶稣对彼得好了，耶稣啊跟彼得，然后彼得跟他表态嘛，对吧？大家都很熟了。哎呀，众人都算跌倒，我也不会的，我总不会跌倒的呀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，耶稣这时候给出一个判断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实在告诉你。鸡叫了2遍以前，你3次不认我。我们经常也是给我们孩子这么一个断言，给我们配偶这么一个断言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发现耶稣允不允许彼得反驳他？耶稣给了一个看法，但是彼得接下来可以讲激烈，情绪很激烈的，不但反对，很激烈的反对。我就是和你今天一块儿死，我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耶稣有没有把彼得拉过来说你还不认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把门徒拉过来开就是批判大会，没有，对不对？而且之后每一个重要的场合，去克西马尼园里祷告，最需要门徒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同样叫上彼得，对不对？彼得又睡着了，耶稣没有说，你看看，还说跟我在一起，还说要死都，你让你睡一会儿，清醒一会儿，你都不行，3次你就睡着，没有，耶稣没有看死彼得，对不对？等到最后。哇！鸡叫了，彼得第3次不认主。耶稣转过头来，远远的看彼得一眼，彼得就哭了。这一眼，我想是充满理解、怜悯、 看到他一眼。如果这一眼是论断的眼神，我们有没有经历过？自己经历过，或者是我们使用过这样的眼神如刀，或者我们感受过这样眼睛里面飘过来的刀子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人一眼，主耶稣一眼让彼得痛哭悔改，我们一眼也可以怎么样？杀人诛心的。我有一次在商场里面看到一个小孩，他妈就回过头看他一眼，小孩当时就哭了。哇，我说这多大的威胁，这个一眼一个小女孩当场就哭了，我们这吓哭了就。啊，我们的论断的眼睛哈，这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的灵魂里面的征战。那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里面，这就是征战呢，啊，这就是征战。论断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杀伤力，所以就像一个射钉枪一样啊。如果你生活里面有一个好论断的人，就像跟一个枪手在一起生活，他手里就拿了个射钉枪，啊，他只要看到你身上有任何他不满意的、不合他标准的，他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。那枪就那钉子就把你钉到墙上了啊，就把你变成一幅画了，就钉上了啊。如果这时候你很难受，你疼啊，那你提醒他，哎，你说你不要钉我了，哎，他可能会跟你说，哎呀，不小心的道个歉，事后也会对吧，还小心一点。但是只要这个枪他不放手，他早晚还会再钉到你，啊，他早晚还会不小心飞出钉子来钉到你。因为手里拿着锤子的人，他到哪都想敲两下，对不对？他手里拿着射钉枪的人，万物皆可定，只要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，啊，都免不了，无论是有意还是误伤啊，反正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受伤的不是他了，反正啊，他是拿枪那个人。所以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无感的，因为被射中的不是我呀，疼的是别人呐。所以怎么样？你想改变的迫切性就不强。为什么我不愿意对付这个罪？因为不是我疼啊啊！我察觉不到的错误，我怎么改啊？是不是？人性就是这样。如果挨打的人不投诉，打人的人永远都觉得这小事儿，不要小题大做，小菜一碟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是被论断的那一个，你也有责任怎么样？你也有责任表达你的真实的感受，你要说出实话了，告诉那个在你身边那个。爱你却不听论断你的人，如果你爱，就放下枪啊，对吧？如果你爱，就放下手里的那个射钉枪啊。那耶稣提醒我们，好在耶稣最后提醒我们什么啊？不要以为你只是射别人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让钉子飞一会儿。经文里面说了，对吧？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，这是属灵的律。你让钉子飞一会儿，最后怎么样？就飞到我们自己身上了啊，就射不来了。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，也必用什么凉气啊凉给你们，像回形镖一样啊，飞一下飞回来。那前面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，我们不愿意啊，不想去这个斩断论断的原因啊。首先，我们可能搞不太清楚这个定义啊，分不清楚。再就是可能受伤的总是别人啊，这个不是我就无感啊。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。可以讲，不是最重要拦阻我们不去处理论断，最重要的、最关键的拦阻，是因为论断的根子在于骄傲，觉得我看得清，我看得透，根子在于骄傲。他想要像神一样，take 神那个位置，由他来判断事情的走向、人物的结局，由他来判断。他觉得他了解所有的事，所以他的结论不容置疑。他来操盘掌控全局，谁最骄傲？所有被造物谁最骄傲？撒旦最骄傲。他就是要跟神竞争，最难降服。所以不论断，就是学习接受、学习承认我们自己是被造物，我们是被造物。有太多事情我们不了解，我们不清楚，不要被撒旦的性情沾染。不要被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进到我们里面了，藏在我们里面，藏在我们的骄傲后面，所以我们赶不出来他，我们不愿意赶他，因为我们会收获那个优越感，会服侍到自我那个价值啊。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每一件事情背后的原因，人就是有限，你可能看到很违反常理的一个行为，那可能背后它有隐情，我们不知道的。啊，比如说你，我们坐高铁、坐飞机，有时候遇到熊孩子是吧？就连哭带闹，连父母都不管。这种时候，我总是心里面盼着有个人比我先不能忍受，先站出来，就跟那个 妈妈说一下，你怎么不管孩子？啊，这个孩子可能是自闭症啊，你没想过？啊，可能刚刚经历了什么事情啊，你没想过？同时跟你发火，还没忍住，你可能是早上刚刚吵架，搞得要离婚。就你不知道每一件事情，你觉得他很过分，可是他所有的故事，所有背后的东西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却在心里面啊，虽然我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，啊，不是提醒那个妈妈的，可是我心里怎么样？你在隐秘的论断，你在隐秘的犯罪，隐秘的原因、隐情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却在隐秘的论断人去犯罪。人的知识是有限的，啊，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公义来定人的罪。我们这样说容易，但我们不甘心呢。人都是这样，不甘心。我们有没有试过？我们试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一场全球最瞩目的审判当中，我们凭自己的判断，我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这是雅各书里面清清楚楚说过的，在全宇宙最大一场的所有的直播。都对着，如果在今天，所有的电视台都去了，我们人完全拿住了我们论断的权柄。谁说我们不要论断？我们就是要论断，我们就是要审判。但是我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了。他为什么不抵挡？就让我们的罪显明在那儿，让我们无可推诿。这是我们人掌握审判权的高光时刻呀，最高光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候。我们判耶稣该死，强盗巴拉巴要释放。神允许这一切发生，就是借此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骄傲跟自以为意，我们才能够承认我们没有审判的资格，不然我们就觉得很受伤，拿去了我审判的权利。啊，我们看不到我们是没有这个审判的资格。那在环境复杂、在很困难的情况下，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信心的伟人，约书亚、加勒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一定可以打败这巨人。我们可以勇敢地进入迦南。那以利沙怎么样？以利沙看到以色列人周围有围绕着他们的火车火马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这些都不是现实环境可以看到的。现实环境看到的，哇，敌人很多，亚纳族的巨人一个顶我们好几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他们可以看到肉眼看不见的，他们可以提前宣告得胜，神的得胜。这个不是论断。这个是属灵的人的信心。论断，刚才我们提到了，是把负面的、糟糕的结论甩出来。论断的本质是什么？恰恰不是刚才提到这些人，他们对神的信心。论断的本质是对魔鬼更有信心。你没有希望了，对罪的势力更有信心。江山易改，你的本性难移，你没有办法生命更新。论断是对仇敌更有信心，是宣对魔鬼得胜，是从来只看衰人。没有看好过任何一个人，啊，这是论断的本质。一个人，不然的话，一个人即使他现在拒绝了你跟他传福音，但只要他，啊，只要他回转，神一直给他机会，他随时可以动用自由意志来回应神。神不是照我们现在的样子来看我们，我们总是照着孩子以往的行为来判断他们，来给他们一个结论，对不对？但神不是这样，神。不是猜测我们的动机，论断我们的未来，恰恰是撒旦，他借着论断把羞耻、自卑、把自暴自弃丢进我们的心、生命里面，丢进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绊倒人，啊，破坏我们和人的关系。那有一个啊，很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我接触到过一个教会的一个领袖啊，一个教会的领袖，他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创立者，一个代职的长老。啊，在世界上非常成功，可以讲非常成功。那这个长老，他从小就这个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面，家人对他寄予厚望，可以讲说严格要求、追求完美，从小就是学霸，清华北大一路上来学霸。他和一般人比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不幸吧，也可能是说生在一个这么优秀的家族里面，他和他家族里面那些成名成家的前辈比，还是说稍逊一筹啊，稍逊一筹。他这个大学期间也信主了啊，信主了，而且服侍很热心。但是有一次，有一位这个还比较著名的一个牧师，在一个私下的场到他的时候，啊，就丢出来一句话说：“哎呀，看他挺热心的，是不是？基督徒，但是基督徒如果都像他这样，教会就完了。啊，基督徒都像他这样，教会就完了。”这句话结果被传到了，哎，他的耳朵里面。直到很多年之后，他还会。 当着会众的面分享，提到自己被这句话所伤害，他心里面放不下，还是很受伤。那这个长老他后来跟几个同工机缘嘛，啊，这个机有这样的机会一起创立教会，哎，但是他的教会多年以来一个牧师都不聘请，因为牧师伤害过他，对吧？那个牧师伤害过，所以他不信任任何的牧师，啊，牧师就是来应聘的，来打工的，来了之后不听我的话就赶走。不听我的话就赶走。至于他觉得他自己是建立教会的保罗一样的使徒一样的权柄啊，一样的位分，那外来的那些牧师，谁能来讲道，谁不能来讲道，他都有一个这个手里边有个表格的，啊，请谁不请谁，他有个名单的。那非常敬业的服侍，可以讲，世界上成功，教会里面服侍从来不拿一分钱的，一分钱不拿，事无巨细，讲台上的话筒，洗手间的厕纸。每一个细节都要过他的眼。每一周讲台，不管谁讲，他都要给评论。讲完之后，他都去听，他都 feedback，他都要给出评论来。啊，可以讲整个教会也没有比他更爱教会、更服侍的辛苦的，辛苦到其他同事都盼着他休息一下啊，因为他一辛苦怎么样，别人的日子就很难过哈、啊。花了几十年，就想证明当初那个牧师那句话是错的。如果基督徒都像我一样，教会早就复兴了。就是因为不像我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是要证明我不但可以，而且我可以建立教会，我可以牧养教会。那同工有任何的问题，有出现任何的错误，只要被他揪住，我就批个不断，最后把同工批评的都得了抑郁症，都要去吃药。啊，这样的情况，那这个他服侍的热火朝天的，那很多同工灵命枯竭。枯竭了一批，再换另一批，大家在教会也不敢说真话。然后就有人就说，因为工作调离，因为搬家离开这个教会，就长舒一口气，好像终于可以全身而退了，啊，很体面的可以离开了，好像这不是一个神为我们舍命的信仰，而整成了一个什么要我们命的信仰，啊，这是论断这么有杀伤力，这么有杀伤力。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想。这个同工，这个长老是不是也很值得同情？每一个论断者，他一开始往往都是在被论断的环境里面长大的，啊，他从小被父母苛刻的要求，被父母论断，他为什么接受主？因为神无条件的接纳的爱触动他呀，他没有经历过，所以他信主了。可是到教会里，结果又好彩不好彩的遇到牧者，又好像被论断，啊。被传到耳朵里面，他自己本性里面也有那个骄傲、有论断的那个罪根又被激发出来，然后他就学会了怎么样用属灵的话语来论断人、来操控人。论断就像一把剑一样，我们就挥舞了这个剑，杀伐决断，啊，互相伤害。那我们境界是2013年开始的我们的事工，我们一开始是做媒体事工，啊，我们去年才开始。香港这间普通话的教会，那媒体施工的特点是，大家知道都是内容嘛，以内容为主，文字啊、评论呢、啊，有一点那个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那个感觉哈、啊。做多了、做久了，就发现文化人、知识分子，包括自己，我们的那个骄傲都不是说藏在骨子里的，就挂在脸上，就挂在脸上。我遇见过的最酷的那个。眼神就是这样的，直接是往上的，根本不是冲下的。他骄傲根本就是不是藏着的，就是挂在脸上的骄傲。论断别人也论断自己，所谓修养，只不过是不说出来而已，啊，只不过是藏在心里面不说出来。所以我想，神让我遇到刚才讲的这个故事，真是神爱我呀，真是神爱我。他帮助我，对我非常大的帮助是让我辨认出我自己身上。同样带着这个论断的毒根，而且看到，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会带来多么大的伤害，会带来多么大的伤害，基本上你的周围就寸草不生一样的，对生命的这种破坏，带来多么大的伤害，不止绊倒一个两个。那可是我们处理论断的罪，坦率讲，确实很辛苦，过程很辛苦。啊，那种情形，我说我如果用一个例子来形容，就好像是那个，比如说这个我自己吧，我不是很认路，我特别是这个一出地铁的时候，因为会查 Google 地图，
坐到哪里嘛？啊，一出地铁，但是往哪边转，我经常搞不清楚。我一般是说我想往哪边转，结果往往证明这个你拐的地那个方向是错的。就后来我就吸取教训了，我每次都错是吧？那我好了，我最有效的方法怎么样？我每次想往哪转，我就反过来就完了，我就不往那个方向转，我就逆着我的性子来。对付论断的罪，就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。就人的本性，你就是与神为敌的。你操练顺服神，就是所有你的判断，你想走的方向，你想去做的，我偏偏就不去做。在生命当中无数个细节，服侍当中无数个细节，就反过来，不讨自己喜欢，不去做我想做的那个。因为我凭着自己怎么样？凭着我的眼见，凭着我的想法，我对付不了论断这个事儿。因为没有人能够看清自己眼睛里面的灰尘的，看不清自己眼睛灰尘。所以经文说，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睛里面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睛有良木呢？因为眼睛就是这样，对吧？这个刺就是指任何一个异物，包括灰尘呐、沙粒儿啊、头发啊，都可以说成是刺啊。就是我们眼睛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看到别人，可以看到远处，但是就是看不到那个眼球上面那个自己的那一点点灰尘都看不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越是觉得自己聪明的人，越容易被这个论断的罪抓住。这个罪就好像是对聪明人的咒诅一样，让我们说不好听的，严厉一点，好像对聪明人的咒诅一样。我们唯一的解套的方法就是怎么样？我的眼睛既然反正是看不清楚，那只有透过耶稣的眼睛来看自己。透过耶稣的眼睛借我一双眼睛是吧？借我一双眼睛来看。每当我论断别人的时候，那就是我看不清自己的罪的时候，就是我忘了给别人恩典的时候，我就被良木挡住我自己的眼睛了，被良木挡住了，我就跟耶稣断了联系。跟耶稣断了联系，谁会找到你？魔鬼就找到你。你心里面的爱就更稀薄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对人家问题就斤斤计较，你就而且有成见，不愿意改变，对不对？甚至你挑剔、讽刺、取乐，对吧？啊，挑剔、讽刺别人、取乐，甚至我们忘记了，我们和我们论断那个人一样的，你论断他的问题，你也没有做到呀。我们盯着别人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一点，在罪上我们是平等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盯着权力平等，那罪上也是平等的呀，都需要十字架上饶恕的爱、赦免的爱，都需要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站立，才能存活。因为他若纠察罪恶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站得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站得住。对，福音不是神给我们一套标准、守则，让我们去怎么样做天堂的保安一样，去看别人，去分辨你能不能进来，哎，你去判断人。福音不是这样，福音是让我们认自己的罪。我们披戴耶稣的义，啊，让耶稣的义能够覆盖我们。耶稣是让我们连仇敌你都要去爱，都要去饶恕的。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连爱人我们都要去论断，都要去定罪。所以你想往左就不要往左了。我们本性跟神就是相反的。耶稣吩咐我们的，我们做不到，所以求神怜悯我们。而且在每一天啊，这个罪的问题，我们会带到每一天的生活里。你每一天都会跟别人交流，跟别人互动，特别是你觉得一个环境比较陌生，或者你比较敏感的时候啊，就是缺乏安全感、缺乏信任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你很容易肉体的反应被激发出来，用论断的态度来保护自己、来自保。啊，你觉得好像对方你这个要先冲过来挑你的毛病。啊，挑你的问题，让你觉得你都不配存在，你简直就不配存在。那你为了自保怎么样？那我就先挑你的问题，我先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我先抢占先机去论断别人，获得话语权，掌控局面。其实我们里面那个不安全感被激发出来，特别是我们从小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我们一遇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会激发出来那个反应。啊，激发出来肉体的那个自保的反应，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松下来啊，放松下来。我们已经长大了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新的身份，他保护我们，他看重我们，我们不用再像一个小孩打架一样去保护自己了啊。我们是在主的爱里面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是被接纳的、被认可的，我们是安全的，我们是安全的，任何人冲过来。 说你不配存在，你批评你，论断你，神会处理他们的罪神会处理。神已经看我们为宝贝，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。我的确有软弱，有不完美，但是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完美，他的完美就是我的，让我免于被挑剔，免于被论断。如果你是在婚姻里面啊，你有配偶有孩子，他们会成为你对付这个罪最好的帮助者。啊，特别当你自以为你自己的动机很良善，语气很平和，言辞很智慧婉转，没有任何论断的味道的时候，他们会告诉你更多真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眼睛，我们以为我们说的话都是温柔可爱啊，都是善意提醒，但是你听听他们的。因为他们对吧，和你在一起，他们不是为了害你啊，你会有更多的信任和他们，相信他们告诉你更多的真相，你会得益的啊，你会因此来受益的。我们这样讲，并不是说就不让人批评了啊，取消你批评的权利，不是这样。就像经文里面说的，我们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怎么样？我们还是可以看得清楚，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，可以批评。而且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说你好我好，我们有责任用真理彼此提醒、彼此校正。但是加拉太书里面对我们有一个提醒，6章里面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。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，然后怎么样？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所以我们指出别人的时候，小心，一是我们要温柔，再就是我们说的问题，我们自己不要也被带到沟里面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要我们以为提醒对方论断，结果人家不同意，我们自己就这个不允许别人反驳啊，所以这个罪会互相引诱啊。罪里面带着钩子，我们自己里面有的话会被勾出来的啊！所以这个提醒我们，看到别人的问题之前，你想要张嘴啊开口之前，你可以先安静一下，先安静一下。你可以问自己一句：“哦，是的，我看到这个人身上的问题了。”可是你问自己一句：“你说神有没有看到啊？他的问题神有没有看到呢？”然后你再反省，说我自己身上有没有和他很像的类似的问题呢？啊，接下来你可以为自己、为对方祷告一下啊，祷告一下。神这个时候会给你具体的带领，会根据你的情况，或者他带领你开口勇敢讲出来，或者让你闭口不言，或者直接带你离开这个环境，不友好的环境，不是你能 take care 的啊，都可能的。神会根据你具体的情形来带领你，无论对你是一个论断别人的人，还是你受伤被论断的人，我想我们这个办法。都是适用的啊，都是适用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这样的场合里面，要回到神的公义和神的爱里面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啊来审判。公义在他那里，我们相信他那里有完全的公义。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罪，但是他却没有论断我们。犹大一直到最后，耶稣都给他洗脚，是不是？没有洗脚的时候就把他漏过去。让他被羞辱在众人面前，每个人都洗，我就不洗你。哎，你说是谁背叛我？搞得很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单我们说他不单不论断彼得，连犹大他都没有论断，直到最后他都给他机会，只要他一念向善悔改，都给他机会。他在我们所有人的罪里面找到他自己。要付的代价，他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承担了那个最后的后果。他不是论断把自己摘出来，自己止损，他是勇敢的走进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里面，为我们付上代价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把赦免的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走出我们老我不断往返的这个罪的循环里面。他复活的能力可以浇灌到我们里面。让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式，我们可以对着魔鬼来夸胜。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，我们不必再论断说魔鬼会得胜。我们与这个罪来脱离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浇灌在我们里面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让我们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来认我们自己里面论断的罪、骄傲的罪、 挑剔的罪，你常常把这样的一个生死予夺的一个大权拿在自己的手里面，主啊，这样论断的罪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来，主啊，我们论断别人也被人论断，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活着，我们的父母的父母也是这样活着，论断别人也被人论断，主啊。你说神的儿子耶稣显明出来，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在论断里面，在骄傲的里面，魔鬼就是这样子，用这种势力一代代的挟制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你面前来认罪。当我们成为第一代可以向你认罪的基督徒，主啊，我们让你的能力在我们的家中显明出来，就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管住我们的嘴巴。我们知道，解释权在你的手里，审判权在你的手里。我没有资格去说别人。我们都一样，和我们的孩子们、父母们一样，站在你的台前。主啊，求你用恩典包裹我们，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可以，我们的关系可以重新开始。让我们和父母的关系、和孩子的关系、和配偶的关系可以重新开始，因为靠着你，我们可以在不完带着不完美往前走，带着论断往前走，带着罪往前走。因为我们相信，只要任何时刻我们像彼得一样向你悔改，来到你面前，你就断开这一切的咒诅，带领我们向前。感谢主。
好，感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